大家好，大圣来给大伙儿说故事了啊。哎呀，到了11月份呢，我们这儿这天呢可算是冷了啊。这两年的天气不正常，你像去年啊腊月的时候马上要过年了，我们这边下雨，你说这多少年啊，上百年也没有过这事儿。今年还行啊，这雪来的挺早，今天下雪了。这一下雪这天就凉了呀，好嘛，这天一冷啊，有些动物就特别害怕。你们知道什么动物最怕冷吗？大鹅，想不到吧？哎，反正在你们其他地区啊，我不太清楚。在我们东北啊，这鹅相当怕冷，因为天一冷，它就意味着要下雪，一下雪就得炖大鹅。咱也不知道从哪儿来这么个习俗。以前就最起码我老家这地方海城没有这个习惯，没有说每年这第一场雪下来的时候就得炖大鹅这个习惯。但是近些年呢，由于这个网络太发达，好多你像这个吉林呐、黑龙江那边，哎，人那边一落雪了就喜欢吃炖大鹅，铁锅炖大鹅。我们这边可能也跟着学，我们也是东北的呀，我们也炖，好嘛。鹅可是遭了罪了，我们辽宁的鹅呀也是没能幸免遇难呐。我们家也有俩鹅，哎，昨天我跟这俩哥商量了，我说你俩就放心吧，哎，咱哥仨呢这几年处的都不错，我也不可能说对你俩下手。但是呢，你说我看别人吃那个铁锅炖大鹅也挺馋，也不知道这个落雪吃这个炖大鹅味儿是不是不一样呢？我说大人你俩放心啊，我绝对不会对你俩下手，因为我不忍心呢，养这么长时间是吧？要么我商量商量，看邻居谁家有鹅，咱们互相换着吃一吃吧，咱来个一鹅儿食。开句玩笑，我们家那俩鹅跟祖宗一样。那鹅这东西到了岁数大它不下蛋了，可不就杀吃肉了吗？我舍不得养着给它养老，结果一查这大鹅寿命到底有多长，一看啊，20到50年，弄不好这哥俩容易把我送走。行啊，养着玩呗，还能看家是吧。今儿给大伙儿说一个我们海城当地的这么两个小故事。提供故事这位不是旁人，前几期有一期节目叫八土，哎，也是这位大姐给提供的。这大姐的文笔很好啊，她写的这个东西啊很通顺，我看着也特别舒服。那今天呢先给大伙儿说一个发生在她老太爷爷身上的这么一个故事。她老太爷爷谁呢？鬼友她爷爷的老叔。哎，咱们鬼友还特别交代了一下，在她心里啊，他老太爷胆大机智，而且呢略带淘气，尽管岁数不小了，还总能制造出一些调皮捣蛋的小事儿。这老爷子这脾气秉性，包括他的做事风格啊，在外人眼里边来看呢，或许会觉得这老头挺有意思，哎，顽皮可爱。但这种情况对于他儿子来讲，那实在不是什么轻松愉快的感受，那简直就是无奈加煎熬。那位可能说，大圣你这么说可能有点不合适吧，是吧？那自己老爹再怎么样也不至于说这儿子会有那种感受吧。咱先来聊聊啊，这老爷子他的一些日常小事，大伙儿听听啊。这老爷子曾经是某个大企业的中层领导，以前是个领导，但是在文革的时候被打成了右派，给下放到乡下，单独给关在一间茅草棚里边。之所以管他叫茅草棚，是因为啊，虽然说有门有窗，但是这房子四下漏风。那段日子那真是老爷子受了罪了。那段历史啊，我自不用多提，大伙也能明白，反正老爷子是遭了大罪了。严寒冷灶，酷暑虫咬，每天呢还得让人家拉出去去游街去，去批斗去。政府规定不允许他跟任何人有接触，为什么呀？以免根正苗红的人民群众被他荼毒。尽管生活如此困苦，但是这老爷子仍然是乐观豁达，时不时的呀还自嘲。你看领导对我多好，谁能有我这待遇，让我住单间，每天还拉我出去溜达一圈，这好生活你们谁能比得上我。哎，老爷子心态很好，但是在那个特殊时期，他这类言语啊又给他制造了不少麻烦。由于他这个态度不老实，对于他这个改造力度啊又加大了不少，就因为他这张嘴多受了好多罪啊。 这老爷子人缘好，特别好。尽管革委会明令规定不允许，可还是有不少村民冒着风险偷偷的给老太爷送饭。打比方说，谁家做点什么好吃的啊，白天明目张胆的倒是不敢，等晚上天黑以后，敲门儿的、尿悄的给老爷子送去解解馋。哎，在那个年代呀，这群朴实善良的农民呢，让老爷子感受到了亲人的温暖。再到后来呀，东风融化了冰雪，那个黑色的时代啊，彻底过去了，老爷子也被平反了。但是到了平反的时候，他这岁数也大了，也该退休了，也不用上班了，该享享清福了。老爷子他这人这性格倒是个闲不住的人，这辈子除了工作就是工作，这把突然间让他在家待着什么事没有，在家闲着浑身难受，天天睁开眼睛啊就嚷嚷疼啊。老爷子有一儿一女，他跟他儿子一块住，儿子就问他说，你哪疼啊？老爷子说，我哪都疼，哎呀，我要不行了赶紧给我送医院。对于医院啊，老爷子就跟家一样啊，太熟悉了。那大夫看见老爷子就笑了，大爷你这又哪不舒服了呀？老爷子说，哎呀，我疼啊，我哪都疼啊，我这是不行了。大夫说，你下来走两步。老爷子从打病床上下来走几步，大夫说，这不挺好吗？老爷子一听赶紧躺回去了，哎呀不行啊，我浑身疼啊，我没劲儿啊，我上不来气儿啊，我得抢救啊，我得住院，赶紧用药。大夫说，行大爷，那就住院吧。住院观察，老爷子一听说让自己住院了，挺满意。哎，然后大夫回头就跟护士交代了几句，护士呢，听完这大夫的话，拿针管给老爷子打了一管药，还没等那针头拔出来呢，这老爷子当即就说：“哎呀，这医术太高了，这药也好，这药一进去，这马上就好了。你看我这气儿也能喘匀了，我浑身也有劲儿，这药好就是管用啊。”哎，大夫说是。主要是您经常来呀，我们对您的病情症状都比较了解，咱这都是属于对症下药。哎，这把您就放心吧，啊，好好休息。就这么的，他这边躺好了歇着，护士呢回护士站整理刚才那注射小票，那小票上写着老爷子的名字呢，下边一行小字写的什么呀？生理盐水五毫升。我这一说，大伙都明白了，老爷子哪是有病啊，那就纯粹是磨人。那么说他为什么那么向往医院呢？他一年得有半年时间住医院，为啥呀？因为医院人多，他热闹啊，老有人陪他聊天唠嗑的呀。哎，但是也有住烦的时候。他为什么不常年住呢？也有住烦的时候，一年住半年，实在是住烦住够了就回家，回家住一段时间。他家里边啊，两居室，住着祖孙三代人，那空间不用提着，那挤挤巴巴的。但是老爷子为什么愿意回来住呢？也是有原因的，原因是因为呀，他们家楼下有早市儿，哎，回来能逛逛早市儿。这逛早市儿也是老爷子一大爱好，在各个摊位面前指指点点，这是老爷子最大的乐趣。老爷子，他这人为什么能在企业里边当中层领导？因为这人有极大的号召力。他每回下楼啊，身前身后啊，总是前呼后拥的围一大帮人。您再瞧老爷子那俩手一背，就跟领导视察一样啊，背着手从打各个摊位面前走，有的摊主喜欢的，也有摊主怵他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老爷子比市场管理员啊更有影响力。诚信的摊主吧，一看老爷子很热情招呼；亏心的呢，小心陪笑。老爷子认真巡视，极有可能在哪个摊位面前一站，就比如说在哪个肉摊前面一站啊，就说你这肉不新鲜。人家可不是胡说，人能看出来那家肉真有问题。结果买肉的呼啦一下都散了，本来那摊儿前面挺多人，他这一嗓子一下都散了。哎，咱说做买卖亏心那个能不怵他吗？他那么大岁数什么没经历过呀，什么事没赶上过呀，这些摊主心里边再怎么不乐意，你能把他怎么样？都没招，愁眉苦脸却也无可奈何。哎，亏心的这些商贩呢都怵他，但是人有那个做买卖有诚信的那些个商贩的都挑大拇哥，都喜欢这老爷子，没事就送点自己家一些产品给老爷子，老爷子呢也如数笑纳。他儿子因为这些事儿啊觉得很丢人，也没少说他爹。 但是不起作用啊，老爷子义务视察的工作丝毫没受到影响。哎，你说你的，我该去我的，去我的，这是我唯一的乐趣，你想把我这乐趣给断了，门儿也没有啊。嘿嘿，老爷子他儿子，也就是咱们鬼友他爷爷最小的堂弟，当时在国企上班。有这么一天呢，老爷子突然间给他儿子打电话，电话里边老爷子这语气特别焦急，跟他儿子说，你单位有汽车大灯，你赶紧去偷着卸一个拿家来，你现在快点去卸完快点回来。他儿子就问呢，说卸汽车大灯干嘛呀，出什么事了？老爷子说，你别问了，你就按我说的干就行了。完把电话就挂了。他儿子莫名其妙啊，汽车大灯那是我说卸我就能卸的呀，这是国企，我真要去把大灯给卸了，我不得进去蹲一段时间呢？出什么事儿了呢？让我卸大灯？当儿子的担心呢，赶紧请假，赶紧回家。回家之后还没到楼门口呢，就看见一位邻居。这邻居三步并作两步跑过来，说：“你快回家看看你家老爷子干的好事儿吧。我刚才呀上楼取点东西，我心寻思我马上就下来，我这摩托车我就没锁。”就几分钟功夫，你们家老爷子把我摩托车骑走了，还撞电线杆子上了，大灯都给我干碎了。我刚买的摩托呀，我平时我都舍不得骑呀。来，你说咋整吧？他刚从打单位回来，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呀，给造直懵，啊，也不知道怎么办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那摩托车呀，可不像现在说这个摩托车不值钱。大伙儿想想那个年代，那个时候的摩托车无异于现如今的豪车。一个大灯呢也是价值不菲呀。当儿子的半信半疑，怎么可能呢？我爸那么大岁数从来没碰过摩托车呀，他还能把摩托车给骑走了？赶紧就把老爷子给拉到一边，就问怎么回事啊。老爷子说，我就想上摩托车上坐一下看看是什么感觉，谁知道他跑了呀，越跑越快，我也停不下来呀，我就想着就什么拦一下，我就撞电线杆子上了。你赶紧想办法吧，赶紧把大灯赔了，别出声，别吵吵，我把人电线杆子给撞坏了，现在谁都不知道，别回头再让我赔电线杆子。哎呀，这当儿子又气又恨呐，那人家的损失你得赔呀。花了40块钱，把人邻居这摩托车大灯给赔了。那时候的40块钱是老爷子他儿子一个月的工资。出这事儿之后，老爷子倒是消停了一段时间，但是没消停多长时间，又不甘寂寞了。又开始琢磨新法了。有一天夜里边，老爷子梆梆凿他儿子房门，他儿子听门响，开门一看，自己老爹在门前站着呢。他老爹一把把他儿子的胳膊就给拽住了，把他儿子给拽卫生间去了，然后小声跟他儿子说：“我想好了，咱爷俩这么活着没意思，要不咱俩一块死吧。”说着话，老爷子啊，也不从哪拽出两根绳子，然后跟他儿子说：“你快看，我都预备好了。”咱俩一人一条，地方我都选好了，咱俩就吊这水枪上面。哎，一会儿我扶你先上去，你先吊上，然后我再吊。他儿子早就习惯他爹这反常之举了，知道他爹又磨人呢，说：“爹，你说你先扶我上去行，但是一会儿我要是吊上去了，谁扶你上去？”老爷子一听儿子这么说，恍然大悟：“对呀，这是个问题啊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那行吧，我再合计合计吧。今天晚上先到这，咱先回屋睡觉去。”就这么的，爷儿俩各回各屋睡觉去了。后面啊，老爷子可能是没再想出什么更好的方案，于是呢，爷俩一起死这事儿呢，也就没再提过。这老爷子儿媳妇儿啊，那时候也年轻嘛，都爱打扮，很漂亮，也会打扮，穿的比较时尚，在政府部门上班。有这么一次呢，儿媳妇买了一件呢子大衣，把这大衣就挂衣柜里边了。有这么一天早上起来呀，就摘这大衣往身上穿，穿上一只袖之后啊，另一只手往另一个袖里边伸，这一伸傻眼了，怎么呢？发现另一只袖子没了。再一看袖子根部那地方有不规则的烧灼的痕迹，衣橱前面这个地面上也有几小块腐蚀的印记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不用问，肯定是老爷子干的。但是老爷子到底怎么弄的呢？弄不明白。当儿子的生气呀，找自己老爹质问：“是不是你整的？”老爷子矢口否认，人家就不承认。 你当儿子的你能拿他有什么办法？哎，明知都是他干的，但是人不承认，你能怎么着？又过几天，老爷子拿出自己一双布鞋，拿这鞋仔细搁那看，这布鞋上啊星星点点有几个小洞，老爷子自己在那嘟囔：哎呀，怪不得都说这硫酸厉害啊，他妈真厉害。怎么回事啊？老爷子倒硫酸烧大衣的时候不小心呢，这硫酸呢溅到自己鞋面上了。哎呦，这老爷子是真能作呀，就这么一副老顽童一样的磨人性格，有好几次都说自己要不行了，把这个亲人们都给召进来见面，结果见完面之后他该吃吃该喝喝，吃嘛嘛香。哎呀，一直到1993年冬天，有这么一天早上，那天早上老爷子啊穿戴整齐，穿得很利索，跟自己儿子说：说你今儿别去上班了，把家里亲戚啊都通知一声来吧，我要走了。虽然说老父亲几次演习吧，但是这儿子很孝顺，一看自己父亲这回这表情这么严肃啊，也没敢怠慢，赶紧把自己亲属都给召集来了。亲戚们都来了之后，看老爷子这神色呀很正常，也没什么不一样的，就都跟老爷子开玩笑，说老爷子这第几回演习了呀。老爷子这回叹一口气说：这回不是了，我真要走了，说的一本正经，我真要走了。然后老爷子当着大伙的面安排了一些后事，又说了一些交代儿女的话，之后呢躺床上闭上眼睛，在亲人们的注视下人就走了，安然离世。真有能耐，这算是有福气。列位说这算不算是有福气？我觉得算。你说那个寿终正寝呢，最后弥留之际稀里糊涂的，那大有人在，有的呢来不及跟家人见一面说一句话，咣当就横死的那多的是。自己能知道自己要走，把衣服都穿利利索索的，把亲人都能给叫来，该说的话都说出来都交代完，然后躺在那儿闭上眼睛就死，这是莫大的福分，上辈子积了得了。哎，咱们接着往下讲。这老爷子去世之后啊，简言杰说一年以后，有这么一天晚上，老爷子他孙子突然间做了一个梦，就梦见自己爷爷坐着马车到自己跟前啊，跟他说啊，说我在这边过得不错，现在呢有很多好朋友，尤其呢我结交了几个当权的上层朋友，他们都乐意帮我，想让我早点拿到投胎的名额，但是我得多拿一点财物打点。这么的啊，孙子，我开了一张单子，你照着单子上买，逢369你寄给我。说着话就拿出一个单子，这单子上面写着马车一架，往生钱20沓，金元宝10袋，银元宝20袋，金条20根，棉衣一套，单衣一套，写的明明白白。老爷子还特意叮嘱他孙子说一定要记住啊，这些东西只能多不能少，打了那纸钱呢不用多烧，因为那都是零钱，不顶多大用啊。老爷子一看他孙子记下了记住了，才满意的点点头，坐着马车走了。等次日清晨孙子醒过来之后，梦里那情形历历在目，他爷爷在梦里边跟他说的每一个字他都牢牢的记住了，然后把这些话通通的告诉自己父亲了。于是第二天，老爷子他儿子按照老爷子的嘱咐给扎了一架马车，而且置办了梦里边老爷子提到的东西，然后找合适的日子去老爷子坟前把这些东西给烧了。哎，打这事之后一直相安无事，他孙子也没再梦见他爷爷。后来又过了半年，老爷子他不是一儿一女吗，他女儿在梦里边就梦见自己父亲了。在梦里边自己父亲呢精神状态特别好，看那样很兴奋，但是又有点不舍。最后呢拉着自己这女儿说啊，我要走了，以后呢也不能再回来看你们了。这女儿也知道自己父亲已经去世了，但是在梦里边她也不觉得害怕，就跟平时在世的时候一样。她姑娘就问她说，爸，那你要去哪儿啊？老爷子说呀，我终于等着一个机会了，我要去投胎了。我投胎那家人家啊，在杨柳河大桥桥东边第三户人家，就他家。这户人家姓张，这家这男的叫张某某，有名有姓，特别具体。老爷子提到的那杨柳河大桥就在海城跟鞍山中间， 现在叫杨柳跨河桥，不知道跟那时候那杨柳河大桥是不是一个啊？但即便是不是一个，也就那附近。哎，在哪儿？哪户人家？这户人家姓什么？这家这男的叫什么？说的明明白白的。老爷子还说了，说这家这男的呀，是初中教数学的老师，为人和善，老实本分。这家这女的呢，就是普通的家庭妇女，也没工作，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家，其他也都还行。唯一美中不足的呀，就是他俩是二婚。但是我也顾不了那么多，我不能再等了，因为这次要是错过了，下一次机会我不知道再找的人家能不能比这强啊。我再过三天呢，我就要去投胎了。我再投胎，我还是个小子，还是个男的，我还是有点舍不得你们。你们要是方便呢，上那儿去看看我去。就这么一番话，他这女儿一下就惊醒了。醒过来之后反复回忆，确认自己确实是见过自己老父亲了。他父亲说的那姓名地址啊，不像是在梦里边梦见的，就跟自己父亲面对面告诉他一样清晰。姓甚名谁，家住哪，那记得真真的。可这会儿啊，这当女儿的有点犯难了。这事儿是挺奇，但是你说我怎么到人家去呢？现在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我都知道，我想找着这姓张的人家那容易，可是找着人家之后跟人说什么？素未谋面，不可能说一见面就是说啊，你们家新生那孩子是我爸爸，那不像人话呀。再一个，人家问我来干嘛，我来看我爸爸，哪个是你爸爸呀？啊，你们家刚生那小子是我父亲，没法说。再一个，在那个年代不像现在，你说现在好吗？找电视台一起去都不奇怪。那时候啊，文革刚结束，时间不长，对于封建迷信这些事儿，大伙儿还是多少有点忌惮的。怎么弄？思来想去，一个星期过去了，这当女儿的实在忍不住了，蹬着自行车到她父亲说的那个地方去了，桥东边第三户人家。到那儿一看啊，整整齐齐的一个小院儿。里边那个园田地里边栽着各种时下的蔬菜，窗户前面的晾衣绳上搭着几块红布，还有婴儿用的那小棉被。列位有南方的朋友啊，可能不太明白，在咱们东北啊，就过去啊，可没有这个小孩生下来可没有纸尿裤，都得给揽戒子，什么呢？就红布扯的戒子，就相当于尿布。一看这家就是有小孩。他这女儿在门前看了好一阵儿，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，还是没勇气走进去。后来又过了几年，这个路段重修，这桥就给拆了，附近的民房呢也都拆迁了。这户人家迁哪儿去了，也无从得知。时至今日，咱们鬼友也不知道他这位姑奶，就是这老爷子他女儿，会不会因为这件事儿感到遗憾。反正这事儿大上，我想啊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肯定会遗憾终身。哎，他说这个地方啊，我估计就在鞍山旧堡附近。哎，如果要是再想找，没准也能找得着，最起码是有名有姓，然后当年有具体的住址。真想找，我估计也得是费了大劲，但是肯定能找得着的。哎，如果真能找着，老爷子转世投胎，这小伙子估计岁数不能太大，比我还小。你看老爷子是93年去世的，一年之后他给他孙子托梦，一年半之后他给他女儿托梦，也就是94年中旬或者是95年左右呗。这小子应该就是94、95出生的，现在应该是30来岁，正当壮年。哎，也不知道这哥们儿能不能有机会听到咱这个大圣鬼话哈。我估计啊，如果他要能听到，肯定能对得上。姓张，家原来住那儿，自己父亲是初中教数学的老师，这三个条件如果都符合的话，那就没跑。还有就是鬼友这姑奶啊，当年可能也是年轻，如果要是再冷静冷静，不直接去人家家里边侧面的打听一下，这户人家是不是姓张，叫什么，他家这孩子什么时候出生的，那基本上就能对得上。好了，这就是咱们今天这第一个故事。接下来啊，给大伙儿说，也是咱们这位大姐给提供的另外一个故事啊。这个故事呢， 是发生在他姑姑身上的。哎，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归有他这个姑父跟他姑姑年轻的时候总是吵架。有这么一回啊，两口子吵完架之后啊，他姑父一摔门出去了，他姑一个人在家里边越想越憋气，越想越委屈，坐家里边哭了半天，心里边还是觉得堵得慌，索性也走了，也出去了。从家里边出来之后也不知道去哪儿啊，漫无目的的在街上瞎走。那种情绪状态下人的精神是恍惚的，走了很长时间就走到一个小村子。这村子不大，一间一间房子，稀稀落落。在一个院子门口有这么一个年轻小伙子正干着零活呢。这小伙子不是旁人，他认识谁呀？老赵家的三小子，是鬼友他姑姑的老邻居。大伙都管这小子叫小三子。这小三子看见鬼友他姑姑很惊喜啊，鬼友他姑姑也很惊讶，怎么碰见他了呢？怎么的呢？这小三子几年前去世了，当时鬼友他姑姑也知道这小三子死了。可也奇怪了，虽然知道他死了，但是他一点都不害怕，就是挺意外的，怎么能看见他呢？这时候小三子就从打自己兜里边掏出100块钱，2张50的，就递给鬼友他姑姑了，然后就说：“嫂子，我姐家垒猪圈呢，我姐太累了，我这有100块钱，你给她捎过去，你告诉她不用惦记我，我这在这都挺好。”鬼友他姑姑接过钱看了一眼，2张50的，就正常的钱，他愿意帮这忙，把这钱就揣兜里了。然后俩人又说了一会儿话，这时候鬼友他姑姑就感觉心里边这个闷气啊舒缓点了，没那么难受了，就这么的辞别小三子往回走。等到家之后都已经很晚了，回家之后呢，他姑姑把这2张50块钱掏出来，就夹到自己家有个笔记本，就夹这本里了，心想啊，第二天呢给小三子他姐姐送过去。这一晚上过去，次日天明，自己丈夫也回来了，哄了他一会儿之后，俩人和好了。和好之后啊，他就想起来昨天晚上这事儿了，就跟自己爷们就说他昨天晚上碰见谁谁谁，他还给我100块钱，让我给他姐烧去。鬼友他姑父一听，你是不扯淡的吗？那小三子死那么些年，你碰见他还让你给烧钱？他自己爷们这犟脾气就上来了，说你不神经病吗？他这一说啊，鬼友他姑姑这犟劲也上来，你看我真真的记着呢。一边说一边就把夹钱的笔记本就拿来了，不信你自己看。鬼友他姑父把这笔记本抄起来就开始翻，翻的时候也没好气儿，你不疯了？那死人让你给烧钱？一边翻一边问钱搁哪了，在哪了？正说着呢，一缕纸灰从哪这笔记本里边就抖了出来了，掉地上。这时候鬼友他姑父就愣了，瞬间就愣住了，鬼友他姑也愣住了。这时候屋里边安静的啊，掉根针都得听得真真的。昨天晚上明明是夹里边2张50块钱，今天怎么就变成纸灰了？再想起昨天晚上的事儿，从打脚后跟凉到后脑勺啊，碰见鬼了呀。我在故事里边常讲，人在生大气的时候容易让这些东西占窍，鬼友他姑姑这不就是吗？因为生气碰见这么一出，想起来后背发凉，特别害怕。但是碰见小三子，小三子也没有害他之心，让他烧钱回去给他姐姐，那是惦记他姐姐，受人之托，鬼友他姑姑还去了小三子他姐姐家。一到他姐姐家，他姐姐家真垒猪圈呢，因为当时条件不好，也没雇人，自己一个人当劳力。一看这个，鬼友他姑姑把这事儿就跟这个小三子他姐说了。他姐听完这些话呀，那眼泪哗哗就下来了。自己弟弟走好几年了，但这心还在这家里边，还惦记他这姐姐呢。那姐姐能不感动吗？既感动又难过，用咱们鬼友的话来说，这一奶同胞的这份亲情，在这世间是没有任何一份情感是能与之媲美的。好了啊，我是大圣，今天咱们这个故事啊就到这儿。这就是咱们这位大姐给咱们提供的这两个故事， 非常感谢啊，手打辛苦，故事非常真实，特别好，我个人也特别喜欢，希望以后能多碰到类似的好故事，然后分享给大家。哎，好了啊，这就是今天咱们大圣鬼话的全部内容，我这故事说完了，得去研究大鹅的事儿。好了啊，我是孙大圣，咱们下期见。